又说教会最好讲跟门徒有关的信息，我就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当我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这根本就是在讲门徒的生命。因此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从第三章第一到十一节，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来谈一个题目，叫做门徒的记号。我不知道当你想到门徒，你心中的画面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些记号，我们马上会想到背后的意义。看到被咬一口的苹果，马上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电脑、手机。我们家都是用 Apple 的，所以到一个地步，我的老大今年7岁，他4岁的时候就会画爸爸在用电脑，然后在电脑上面画了一个苹果被啃了一口。对他来讲，那只是一个记号，但那个记号背后有个意义。有时候我在想，门徒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号？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号？人们看到了之后会想到说啊，这个人是主的门徒。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很丰富，其实在第一章那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腓立比书可以说是一篇不断在强调喜乐的圣经。保罗在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第三章又说，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然后保罗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的，应当防备那些狗啊，犬类就是狗的意思，防备作恶的，防备那些妄自行歌的。好，妄自行歌就是割礼。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男孩出生的第八天行割礼，那是上帝圣约选民的记号。因此在当时的初代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是当非犹太人跟随耶稣信主之后，男人要不要行割礼。有一派认为不用，因为今天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得称为上帝家里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但当时还有另外一派人，他认为说不对，没错，我们是靠着耶稣得救，但是得救之后我们还是要行割礼，我们还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要成为，要接受犹太人的文化，因为犹太文化是上帝选民的文化。于是在初代教会就有一个这个争论，到底一个人受洗之后，到底一个人信主之后，要不要来行割礼呢？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按着你的文化而做，但如果你不是犹太人，你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得救，我们得称为义，我们的罪被洗净，单单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于是保罗就称那些不断要告诉基督徒说，你信了耶稣还要接受犹太人的文化，还要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你才能真正得救的人，他说这些是犬类，你要防备这些人，防备这些妄自行割的。第三节保罗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想从第三节来谈三个门徒的记号：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我们反过来讲，第一个先讲不靠着肉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开始的话，保罗就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好，保罗先说以神的灵敬拜，以基督耶稣夸口，不靠着肉体。然后保罗开始举例了，解释了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先讲不靠肉体，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如果别人想要靠肉体，我更可以了。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今天对我们华人来说，听到这一段话好像离我们有点远。我试着用我们华人处境来重新讲一次。保罗其实在说，如果要靠着人的努力，那么我更是可以。我从小在北大旁边长大，读北大附幼，我从第八天开始，我的父母亲就送我去听音乐，培养我的那个艺术的音乐细胞。 我是汉族中的汉族，甚至可以追溯到我是朱元璋的第几代子孙。我是汉人所生的汉人。就这个高考来说，我是天之骄子，考上北大。考上北大之后，我又留学美国哈佛。就热心来说，我热心社会公益。我不只是礼拜天上教会，我不只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我礼拜六还去 homeless shelter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讨厌那些信仰跟我不一样的人，我大力的为真道争辩。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在讲的，说你要靠肉体吗？保罗说，我更是可以靠着肉体。保罗说，他的出生背景、他的种族血缘、他恪守律法、他热心服事，也就是说，他是先天条件完美、后天努力奋发的一个人。他不只是所谓的富二代，他更是那些有出息、有成就的富二代。今天在北美的当中，我们其实也常常活在这样的挣扎里，很努力的要活出成就。在北美，我们很努力，也许就像保罗信主之前一样，我们有了基本的出身。啊，这个出身可能是有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愿意把我们努力的送到美国来留学，可能有爱我们的亲戚，他们先一步移民美国了，把我们有机会带到这里来。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很努力，我们试着读书，找到一份好工作，试着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当然大概是先买车再买房啊。在种种的努力当中，其实我们好像认识耶稣之前的保罗，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的出身背景，我们试着证明我们的价值。几年前我到伦敦教书，那在伦敦的学生里面有一个年纪跟我相仿，我非常欣赏那个学生，就是谈吐非常有见识。有一天我跟他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好，那弟兄年纪跟我相仿，他就说，董老师你知道吗，他说在我们伦敦的华人教会啊，不是因信称义。我说哦，那你们是因什么称义呢？他说因牛津剑桥称义。他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没有申请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有的时候我们面子挂不住。我说那伦敦政经学院呢？他说你懂那个意思，就是那一类的学校。他跟我说，其实在伦敦的华人教会要当执事长老压力很大，因为好像孩子没有读到这样的学校没有见证。其实类似的情形在北美，我想我们也见怪不怪，特别这里是 Boston。 我下飞机的第一天，我礼拜四早上到啊，五点多下早上到，晚上要开始教书，我就为了要调时差，我就那天一整天都待在外面。我坐地铁从这个 MIT 的 Sloan Management School 开始逛。我大学是读 business 的，所以 Sloan Management School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圣殿啊，就是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啊，就是觉得说哇，有一天如果可以来这边多好。后来我没有念那边，所以我在那边喝杯咖啡照张相啊，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了。从 Sloan Management School 一路走，沿着河边逛着整个 MIT， 然后就在往北走到哈佛，哇，真的很享受。我想 Boston 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Boston 很多人跟我说，在这里你没有 PhD 也有个 Master 啊，大部分的人啊，当然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不是靠那些称义的，感谢主。按着先天条件，按着后天努力，按着后天的成就，保罗大可以以自己的成就为荣，但是在这里他却说他不靠着这些，他不靠着这些来撑起自己的价值。这是门徒的第一个记号。不要搞错，我要讲的并不是门徒不可以读 PhD， 并不是说门徒不可以读这个 Harvard、 MIT、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College，而是说一个真门徒的记号是他不以这些来炫耀，他不以这些来作为他生命中价值的基础。 14年前当我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我去在洛杉矶读富勒神学院，然后我在的教会时期是叫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那我们教会的斜对面就有一间神学院叫正道神学院，因为正道神学院其实就是早期叫台福神学院，就是台福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刘富林牧师创办的。然后后来刘富林牧师就离开了洛福，去正道神学院当院长。我刚去洛杉矶台福基督教会实习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了解那个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也没听过刘富里这号人物。但是我听过正道神学院，那时候还叫台福神学院，而且就在我们教会的斜对面。于是有一天在聚会前的时候，我是个神学生，我就决定去散散步，散到正道神学院，就是然后我就在那边散步，就在那边看正道神学院长什么样子。哎，这个时候在门口遇到一个老人家，我就也没有太当回事，我就在那边看看风景。然后突然那位老人家过来跟我说：“哎，小弟兄你好。”我说：“爷爷你好。”然后他说：“你是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董家华。”我说：“那老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刘富礼。”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聊一聊，他也没跟我讲他是院长。神学院院长，他没跟我讲他是前教会的主任，荣誉主任牧师，他就这样跟我聊天，我就觉得哇，这个长辈好谦和。那天聊完天之后，我就回去，聊到一个段落，我就回到我的教会，然后去这个教团契分享的时候，然后团契分享之前，我就跟几个学生在聊天，而且我说我今天遇到一个人，好谦和。他说你遇到谁？我说那个人好像叫刘富礼。然后他们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你说谁？你说你遇到谁？我说我遇到刘富礼。他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是正道神学院的院长，是我们教会的荣誉主任牧师。哇！我说我完全感觉不出来，这就是门徒的记号。他不让他的各式各样的头衔来定义他是谁，因为他知道他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今天早上当我在来的时候，我坐在咖啡店预备，我在读内地会的就是这个 OMF 的这个里面内部的领袖训练手册。因为我的一个 mentor 他是内地会的一个一个同工，他在 mentor 我，那他就给我看这个手册，我就在读。当我在看那个手册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其实每一个他讲的是 leader， 他指的是 ministry leader， 在其实每一个 ministry leader 都有他的 dark side 黑暗的一面。然后里面就提到说，要克服那些黑暗面，唯有把我们的身份认同稳稳的建立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接着保罗说，我只是那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门徒的第二个记号，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保罗说，他为了基督已经丢弃了万事，把万事看作是粪土。好，看作是什么意思？不是万事是粪土，而是他把万事看作粪土。看作这个字它其实原来的一个意思是做判断，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把这个字判断当作名词来使用的话，指的就是领袖因为领袖是谁？是谁？是做判断的人。保罗说，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把万物都当作是有损的，而只把认识主耶稣基督看为至宝，而且因着耶稣基督，他把万事看作粪土。那些过去保罗的成就不是不好，但是若那些东西阻挡了他来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那些东西就不但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甚至是有损的。我们以什么夸口呢？其实这一点我们常常可以在社交场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人他以什么为夸口。我们可以口口声声讲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 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的言谈举止当中，反映出的是我们其实不是以主耶稣基督夸口，我们以很多的其他事物夸口，而事实上我们平时以什么为夸口，就凸显出我们内心所敬拜的真正的事情是什么。我过去一两年认识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跟 Boston 也有点渊源，他叫 Wayne Chan 啊，陈维恩，国伦康威尔毕业的啊，可能大家没听过他。他大概大我个10岁左右。他是谁呢？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小留学生，讲得非常流利的中文跟英文啊，这是他的照片啊，对不起，等一下哈，好，门徒的记号，好，这是他的照片，这是他的全家，他跟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维恩他国伦康威尔毕业之后，他到了北加州Silicon Valley 那边去牧会，然后在牧会的时候，他说有一次教会的一个妈妈就跑来跟他说：“维恩，我们教会有个像你这样会讲英文又会讲中文的传道人实在太好了，我们实在以你为傲。”弟兄姐妹，北美的教会喜不喜欢这样的传道人呢？中文又好，英文又好，喜欢的不得了啊！甚至我们在登那个聘牧的时候，都说最好是中文也流利，英文也流利。然后这个妈妈跟维恩说 ：“Wayne， 我们真的好高兴，教会有你这样的一个传道人，真好。”但是维恩他在他写了一本书里面，他写到说，听到这样的话，那时我心里很想反问：如果我是你的孩子，你还会以我为傲吗？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教会里的妈妈对孩子的学业有绝对的要求。我也知道，这个家庭是不可能让孩子去读神学院的，用全时间来服侍上帝的。所以，这样的鼓励不是不好听，但这位姐妹在赞美我做一件她永远不会让孩子去做的事，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我自己在北美也牧会十几年，然后去年回到台湾。其实，在决定要回台湾的过程当中，我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我知道，我当年14年前来洛杉矶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回到亚洲，只是我不知道一待了14年，我以为待个3年读完 MDiv 我就要回去了。但是随着在实习的时候，在教会实习，然后开始了华语青年堂，毕业之后教会就留我下来继续牧养华语青年堂，然后华语青年堂到最后慢慢变成华语中年堂，也没有啊，就是华语青年加中年啊，然后慢慢的就是也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我要回台湾，我的父亲跟我说，你要回台湾可以，但是你要念完一个神学博士才能回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华人很重视学历。可是我说上帝不重视学历啊，可是他说你要服侍的是华人啊。于是我就决定说，好，那我为了给我父亲一个交代，我就去申请，我就想说申请一个教牧博士。后来我父亲一问他神学院教书的老师，说教牧博士不是 PhD， 我要你念的是 PhD。哇，那时候我就很伤脑筋了，然后我就这个想说也好吧，爸爸要希望我念望子成龙，但是我也不想念。那么我想到一个方法，我就申请等着被拒绝，然后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看，不是我不愿意念，是学校不要我。所以我就申请了 Fuller 的 PhD program， 我很确定我没有达到门槛，我很确定，因为我去查了他的 GRE 要多少，他的这个 GPA 要多少，我的 GPA 刚好够可以申请，然后我的 GRE 绝对不到他的标准。我想说我这样申请了等着被拒绝啊，爸爸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了。那是2009年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后竟然接纳了我。我在猜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以学校的这个财务需要非常的大，竟然接纳了我成为博士班学生。所以我别人是很开心的去念，我是很苦闷的去念，别人是苦读，我是带着苦读去读。后来5年之后，神学博士毕业了，我就想要回台湾了。但是在那段时间，教会的英文堂发生一些状况， 我的主任牧师就来问说，嘉华，你能不能来接英文堂的这个 youth pastor？ 啊，他说你现在一边牧养华语青年堂，你一边兼任嘛，就是这个两边都可以做嘛。youth pastor 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带团契，礼拜天还有 English pastor， 不用怕。我那时候心想，我又不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ABC， 我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 FOB FOB， 我怎么去牧养这些 ABC 的这个年轻人呢？我那时候但是出于一个很好的很有家教的华人，我就跟我的主任牧师说，牧师，我祷告四十天再告诉你。啊，其实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四十天之后我没有感动，但是我祷告过了，所以你也不要怪我。在那四十天当中，其实我完全没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说，哎，有一天我快要回答我的主任牧师了。我想，我至少不能骗他，我至少还是要祷告一下吧。我说我祷告四十天，并没有说四天都要祷告，祷告四十天是有一天祷告也算。所以我就那一天，我刚好也请了一个长假，回到台湾陪我的爸爸妈妈。我就在淡水河边散步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的教会英文堂遇到一些危机。”想请我去兼做 youth pastor， 英文的 youth pastor 可不可以？你觉得呢？啊，心中想说，上帝，你大概一定没有这样预备吧？结果我就感觉到，其实不是听得到声音，而是我就感觉到上帝好像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问我说：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在英文堂，你去不去？我心中就想啊，如果我的孩子在，我当然去啊。那接着上帝又在问我说，难道今天只是因为你的孩子不在，你就不去吗？其实我当场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知道我不想去的，可是我知道上帝有这个带领。我本来就打算要准备回台湾了，但是因为上帝那么清楚的带领，我就决定尾声两年啊，去带这个英文的 youth ministry。我回到美国之后，跟我的主任牧师说：“牧师，我祷告过了，我愿意接 youth pastor 两年。”主任牧师说：“太好了，但是情况有变，我们的英文牧师也辞职了。你不只是要接 youth pastor， 你是要接整个英文堂。”哇！我就觉得上帝，你在开玩笑吗 ？Are you kidding me？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当我刚开始接英文堂牧师的时候，每周讲完到我都想要挖个洞把自己埋了，因为我的英文实在我自己都听不下去。然后我看着台下一片空洞的眼神，我实在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把我摆在那个地方。但是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经历到，其实上帝透过那个过程在炼净我，废掉我的花拳绣腿。在牧养华语的族群的时候，我那时候牧养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小留学生，其实我跟他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也很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天。但是到了英文堂牧养 ABC 啊，本来以为只是 youth， 现在还要牧养 young adult， 甚至我们英文堂的还有六七十岁的，就可以就是当我爸爸妈妈那一辈了。我想我要怎么牧养？但是上帝就在那段时间，让我看到，其实真实的牧养就是你把你真实的生命摊在人前。前三个月我很痛苦，每个礼拜礼拜天我都有感觉好像 depression 一样。好，我太太是心理咨商师，每个礼拜天我都要拉着她，跟她聊聊天，讲讲话。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其实真实的牧养，有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你真实的打开自己，邀请这些弟兄姐妹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两年时间很快就到了，那英文堂也稳定下来，我也找到了新的英文牧师要接，我就要回台湾。但是要回台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很挣扎。我觉得回台湾我是很乐意的，但我唯一放不下的是我孩子的教育。我自己在台湾长大，经历了联考，我想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国内长大，应该都了解那种高考的痛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要逃离那样的环境，才努力的出来，希望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再经历那样的过程。我自己是很痛苦的经历过联考，一路一路过关斩将，一路一路杀出一条血路，然后杀到后来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像自己。我觉得我很清楚上帝要呼召我回到亚洲，可是我很舍不得把我的孩子带回亚洲。那段时间上帝就提醒我，看看那些宣教士的孩子， 我岂不照顾好的他们吗？我岂不也会照顾好你的孩子吗？回到台湾之后，我就遇到了维恩。三个礼拜前，我跟他在一个宣教会议上遇到。临走前，他跟我说：“哎，嘉华，我要给你一本书。”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个大老粗，你写的、啊？”他说：“哎，对我写的。”我想：“哇，你竟然写书？这本书叫做《走到比钱更远的地方》。”这本书就记录了他们在矽谷牧会有房子，有自己很舒服的环境，但是上帝却呼召他们家去到巴纽，就是在澳洲澳大利亚北边的一个岛国的其中一个小岛上，上面有3000个原住民，而没有人会讲他们的话，没有教会，没有福音在那边。上帝呼召他们去那里，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人。那个时候他的老大才2岁，老二才刚出生。当他们上帝呼召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心中也很挣扎。当他们在跟他们朋友分享的时候，甚至他们有朋友跟他分享说：“维恩，你可以自己去实践你的梦想，可是你没有权利把孩子带到那么偏远的地方。”维恩分享到他在书里面写的，他说在华人的价值观里，父母亲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他们最舒适的生活和一流的教育，但是圣经的价值观却恰恰跟这世界相反。我们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神却要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请想一想，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不是一个父亲深深爱着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活在天国的荣耀里，但这个父亲却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让他独生爱子降生在肮脏的马槽，33年后死在十字架上，在极大的羞辱和痛苦中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把他最爱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这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这是我们所跟随的上帝。我们都渴望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在这边问一句，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其实过去一两年一直困扰着我，什么是最好的？要离开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为什么我要放弃在美国给孩子那么好的教育资源回去？到了台湾就发现说，哇，大家都在疯教育，台湾要教育改革，然后当那时候很红的就是 AI 人工智能，我一直也在想未来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想到后来想破头想不通。上帝提醒我，什么是最好的？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就是一个走在耶稣基督道路里的榜样。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孩子的信仰，但是我们能够自己忠心的跟随耶稣做门徒，让孩子看到什么是最美的，什么是最好的。在这里保罗说，为了基督他舍弃万物，他为了基督他把万物都当作有损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以什么夸口凸显出我们内心所敬拜的？而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他为了基督万物都当作有损的。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个人在田里看到宝贝而把所有的卖掉买了那块田，他说这就是天国，这就是跟随一个门徒，当他看到最宝贵的有宝贝藏在田里面，他就卖掉所有的然后去买了那块田。对，你们，我想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是说这个人要跟随耶稣，要为了上帝的国卖掉所有的，他牺牲好大吗？不是的，而是他卖掉所有的买了这块田，得到更好的。那个人他卖掉所有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欢欢喜喜的，开开心心的卖掉所有的，放下所有的来买这块田。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为了跟随耶稣你放弃一些东西你很委屈，可能我们还不认识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是谁，可能我们还不明白耶稣所呼召我们 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是什么意思？好，耶稣并不是说来跟随我你就要得丰盛的生命，因为讲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哇，有车有房有钱有退休金，但是耶稣说不是，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个丰盛形容的是更丰盛的生，是生命本身，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在这里，保罗说，第三个门徒的记号就是以神的灵来敬拜。以神的灵来敬拜，什么叫做以上帝的灵来敬拜呢？可以帮我下一张，谢谢。就是当保罗他得以在耶稣基督里被耶稣找到，第九节这边讲到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得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其实原文的翻译是得以被耶稣找到，不是我们选择耶稣，而是耶稣来找我们。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一个以神的灵敬拜的人，就是参与在三一上帝生命里、三一上帝团契里的人。圣经的认识，那个字不是只是理性上的知道，而是有带有一个关系性的认识。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只是理性上我知道耶稣是谁，而是在每日同行的关系当中，我们对上帝有越来越多的认识。而当我们真的去认识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降服就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甘心乐意。我们来跟随耶稣，不是 give up， 不是 give up everything，而是 give in， 我把我生命都交给耶稣了。 give up 的意思是我要放弃，为了你，好吧，我只好放弃这些。但是 give in 的意思是因为你，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把我说的都交给你了，这是 give in。 我用个例子啊，在婚礼里面，其实丈夫跟妻子他们是为了彼此而 give up 他们的人生，还是 give in 他的人生？大概是 give in。 如果今天在婚礼当中，牧师证婚，然后先生说，老婆我好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放弃那些东西，虽然我很舍不得放弃，但是为了你我放弃，这个爱大概有点怪怪的。但是如果今天一个真正的婚姻是我好爱你，而且我知道跟你在一起是最好的，因此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出去，跟你共享我的人生，那是一种甘心乐意的摆上，因为有爱。同样的，保罗在这里讲到以神的灵敬拜，以耶稣基督夸口，讲的并不是一个他好为难哦，他好勉强哦，而是他因真认识耶稣基督，以及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于是他甘心乐意的摆上。然后这里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效法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 koinonia， 是指参与团契的意思。保罗以上帝的灵敬拜到一个地步，他乐意的，他欢欢喜喜的参与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与主同死，然后也与主同复活，每天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保罗说，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他对复活怀疑， 说哦，或许有一天我会死里复活，而是他在强调的是他对复活的能力是深具信心跟盼望，但是他也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因为他还不完全明白复活的能力，他还不完全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教会身上要彰显是如何的荣美。他晓得复活的能力已经在他身上，他晓得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复活的能力已经发动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但是对于那个复活能力的全然彰显，保罗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他说我不明白，所以他用或者我也可以表达的是我爱上帝，我愿意为上帝摆上一切，但是说真的我还不完全明白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美、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弟兄姐妹，什么是门徒的记号？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里提醒了我们三点。第一个，不以肉体夸口；第二个，单单以基督夸口；而第三个，参与在上帝的生命里，以神的灵敬拜。圣灵在福音书当中，在使徒行传，在保罗书信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使我们与上帝同在，使我们参与在上帝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保罗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值得夸口，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称义，全然是恩典。天父也帮助我们真正的像保罗一样，因着认识你的爱，主，我们看万物都当作是有损的，我们不再抓住那些过去我们认为定义我们价值的东西，我们从那当中得到真正的释放，不再被那些东西所辖制，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有真喜乐，因为知道我们得称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得有这荣耀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就，而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